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 CCTV 新闻访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1月14日，星期五，现在是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我是 Rika，让我们先来了解洗币交易的相关信息。截止播报时间，洗币的实时价格为41.151。更多信息请关注喜马拉雅交易所的实时数据更新。接下来是今天的新闻播报，首先是一组爆料革命新闻。中共掌权者才是盗国卖国贼。1月12日，郭文贵先生指出，倘若正掌权者以国家财产为筹码，私下换取政治与经济利益，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盗国卖国贼。郭先生解释道，公民在国家宪法下宣誓后，却背叛了该宪法契约，这是叛国。如果把国家资产非法倒卖给另一个国家，这叫卖国。然而，中共国的普通公民既没有在宪法下宣过誓，也没有权利动用国家资产，因此叛国卖国于他们而言就是莫须有的罪名。相反的，只有那些真正掌握权力的人才是叛国卖国的罪魁祸首。郭先生举例道，2002年，江泽民、朱镕基以上海合作组织的名义与周边国家签订了所谓的战略性合作协议，该协议却把中国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99%都卖给了哈萨克斯坦。而早在1960年前后，毛政府也把帕米尔高原96%的山脉都划给了阿富汗。郭先生指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同时，盗国贼家族不但掏空了中共国的家底，他们还制造出无数愚昧、无知且顺从的民众。而今，中共国内几千万个洋改栏在苟且偷生，直至被逼上绝路。其后，他们的惨死还要被中共的舆论机器拿来消费。郭先生强调，新中国联邦人一定要理清这些概念，传递真相，不能被无中生有的恐吓吓倒。病毒实为中共推行网格化管理的利器。郭文贵先生在1月12日的直播中谈到，共产党正在利用中共病毒对墙内老百姓实行严苛的域名武术。郭先生爆料，共产党内部早在去年就开始讨论如何更深层次地利用中共病毒和疫苗，让中共国内的社会更容易被管理。其中，王沪宁提出要牢牢抓住病毒带来的机会，在墙内实行网格化管理政策。郭先生表示，中共通过疫情封锁政策，让墙内民众平时只能选择居家生活，一旦他们出门，就要被中共的警察、城管监控。自此，中国老百姓将永远陷入被奴役的状态。郭先生还补充道，目前西安、郑州、河北、天津均已开始实行这一网格化管理政策。郭先生也解释道，中共之所以拿这几个地区开刀，是因为中共的军队绝大多数驻扎在这些地区，加之冬奥会的举办地点也位于其中一处，因此这些省市的安定决定着共产党的生死。郭先生提到，中共会利用警察和军队筑成人形保护墙，当中不听话的个体就会被放毒毒死，而且该政策不久后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紧接着是一则中共新闻，泄露文件显示中共高层为冬奥严控疫情。当地时间1月12日，知情人士在盖特平台上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共陕西省政府的防疫公文。该公文显示，陕西省省长赵立德在2021年12月24日的陕西省疫情防控调度会上声称，时逢冬奥会召开在即，为了所谓的国家形象，陕西省必须在防疫问题上从严从紧，并严肃追责问责，还要以最强硬的举措阻断传播链条。至于如何照顾当地民众的生活需求，赵立德只以一句"稳定大局"的空话将其带过。另据相关人员透露，
西安市内的物资分配目前严重两极分化，大多数普通民众正面临着缺乏生活物资、被强制驱离居所和挨饿受冻的情况，但权贵家庭却享受着官方亲自送达丰富特供食物的待遇。对此，分析人士则指出，中共的防疫政策只以达成中共政治目标为目的，在此情况下，除了需要照顾好中共权贵人士外，墙内的一般民众只是随时可以被牺牲、放弃的工具。再者，是一组中共病毒及疫苗的相关资讯。天津107例感染者中，103人已全程接种疫苗。当地时间1月13日，据中共国内媒体消息显示，中共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员在当天的病毒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市已对现有的107例中共病毒感染病例进行了完整的调查分析。在这些报告指出，在所有感染者中，有103例患者已经完成了中共病毒疫苗的全程接种，其中有32人还接种了疫苗加强针。此外，有3例患者仅接种了一剂次灭活疫苗，只有1例患者尚未接种任何疫苗。相关人士则评论称，目前来自全球的数据都已明确显示出，全程接种中共病毒疫苗及其加强针，非但不能预防接种人群感染中共病毒，反而会造成更高的感染率。接下来是一则一周中共病毒及疫苗伤害信息紧急。2022年1月4日至11日，除中共国外，全球新增中共病毒确诊病例1800万余例，同比上周增长了46.7%。本周新增死亡病例超46000例，同比上周增长了9.35%。截止本月11日，除中共国外，全球累计接种了67.5亿剂中共病毒疫苗，同比上周增长了3.05%。本周中共国内的疫情日趋严重，继西安和禹州之后，河南安阳于10日开始封城，而河南滑县也于第二天全县临时封闭管理。而自天津9日首次出现奥密克戎确诊病例后，墙内多地发布对天津迁入人员的防控措施。与此同时，天津也开始了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北京已严控外地人员进出，而广东省更是出台了一例密接即刻封楼的荒唐政策。国际方面，各国疯狂的强制中共病毒疫苗政策仍在继续。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大力推进全民疫苗接种，甚至为此声称不接种疫苗就是不爱法国。意大利则进一步收紧疫苗政策。50岁以上的意大利居民被要求全部接种疫苗，否则将被禁止进入非必要公共设施。同时，澳大利亚北方领地行政长官也宣布，将对当地未接种疫苗人群执行出行限制。讽刺的是，多位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加强针的西方政要于本周相继感染中共病毒，当中包括奥地利总理内汉姆、美国众议员科泰斯、南希·梅斯等。此外，辉瑞公司 CEO 终于在采访中承认，疫苗对防止病毒感染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他们仍会继续推进新版疫苗的上市。在病毒溯源和防治方面，美国国会公开了更多安东尼·福奇的邮件，其内容显示，福奇涉嫌故意掩盖并持续打压有关病毒来源的信息，而美国非营利新闻机构真相工程也在一份报告。曝光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共病毒是在功能获得研究下人工改造的结果，以及 mRNA 疫苗实际上害大于利。该报告也提到了早期治疗药物如硫酸羟氯喹、伊维菌素等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以及在感染早期有效遏制病情恶化的功效，但这些信息均被相关机构忽视并掩盖了。最后，让我们继续回顾 HBO Vice 采访郭文贵先生背后的真相，揭露 HBO Vice 精心编织的谎言第8部分。HBO Vice 的剪辑视频 以阴谋论开头，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因听信中共特务谎言而恶意调查 GTV 的行为作为污蔑 GTV、攻击郭文贵先生的借口。然而，即使中共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GTV 投资者的利益不仅没有受到一分损害，反而在 SEC 调查的一年中，GTV 从20亿的规模猛增到了600亿。这种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事实真相的第八部分，反击 HBO Vice 借由少数混入爆料革命中共特务在投资 GTV 后，故意要求退款，以诋毁 GTV 的报道。
Conspiracy sells.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invested nearly $500 million into GTV and other companies linked to Guo. But some of those investors demanded their money back. In September, the SEC issued a cease and desist order and a $500 million fine. The company settled but admitted no wrongdoing.
2021年9月14日，文贵先生分别在战友群和盖特公开公布了 GTV 和 Soraka 与 SEC 之间的和解条约的主要内容。条款中明确指出 ，GTV 和 Soraka 没有承认或否认 SEC 关于他们违反1933年证券法第五条的调查结果，而是同意和解，并且呢同意支付超过4.34亿美元的解除调查款，合约1600万美元的预判利息，并各自支付1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并在其公众网站和社交媒体频道发布 SEC 通知 ，Voice of Guo 同意停止调查命令。支付5200多万美元的解除费用和近200万美元的预判利息，并支付500万美元的民事罚款。该命令设置了一个公平基金，将资金退还给受损失的投资者，还同意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数字资产担保的提供，以协助 SEC 工作人员管理分销计划。好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 SEC 到底是什么呢
？SEC 指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那么 SEC 的诉讼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SEC 的诉讼最大的不同就是辩方举证，也就是被告方自己去找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比如说，别人控告我，我如果说要证明我上周五去看过这场电影，就比较好证明我有电影票的存根，我可以说出来看电影的细节，我可以说出来电影情节。但是如果说我怎么去证明我上周五没有去看过这场电影？这就没有办法证明了，这就造成在诉讼当中，辩方需要付出巨大的资金成本，然后还有时间成本。所以在 SEC 的诉讼案当中，94%都是选择和解。如果说是选择诉讼的话，我们先看99年的安然事件，一直打到安然公司破产，然后07年的这个次贷危机。SEC 对托雷和高盛就提起过欺诈诉讼，然后高盛立即就选择了和解。和解不代表有罪，只是承认行为不当，然后交纳罚金，这不代表他是有罪的。其实就是花钱买时间，文贵先生本身没有义务这样去做的，本身时间就给投资者造成了这一个巨大的损失，也给灭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那个文贵先生是选择和解。如果我们不选择和解，而是选择和 SEC 的这个诉讼进行下去，面临的是两个最大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要付出巨大的资金成本，第二个就是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结果那就毫无疑问，我们是无罪的，但是这两个成本我们支付不起。灭共的这一个趋势是在这里放着的。文贵先生帮大家节省了巨大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而且在这一年的诉讼调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GTV 的投资者的钱一分钱没有少，他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说证监会想把你的钱拿走就能拿走的。相比较国内的 P2P， 相比较国内的恒大， 你是完全不受到任何法律保护的。整个这个过程，国内的那个钱蒸发了就蒸发了，被抢走了就抢走了。但是 SEC 在调查的这一年当中， GTV 从20亿的规模已经到达了现在600亿的规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在调查当中，假如说没有 SEC 的调查，没有 SEC 的诉讼， GTV 是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会升值多少？这是在顶着巨石向前进，顶着巨石从20亿到600亿的一个过程。作为 G 系列的旗舰 GTV， 面对 SEC 的诉讼和调查，就像是背了一座巨山在前行，并且在一年时间从20亿到600亿，这在市场里边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对于灭共来说更是刺激中共的神经。
那么中共又是如何利用 SEC 对 GTV 进行经济超限战的呢？
在 GTV 的募股阶段，中共派出的伪类和特务混入到 GTV 的投资者当中，在募股结束之后，他们又以 GTV 投资者的身份向 SEC 虚假举报投诉。SEC 启动对 GTV 的调查，致使 GTV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之内无法正常运营。
文贵先生选择的就是自掏腰包，终止这一场闹剧。
也就是说，这次的和解已经宣判了中共对 GTV 经济超限战的失败，而且是彻底失败，因为 GTV 巨大增值。中共这次对爆料革命 GTV 经济超限战一败涂地。
假如说没有 SEC 的调查， GTV 是什么样的价值？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播报内容，接下来由主持人草根小哥和嘉宾 Nick 文志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新闻看点评论，请不要走开。
全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OK， 又到了我们每周五啊，然后这个特殊的时间是吧？我相信现在大多数观众朋友们都在看文贵先生的直播啊。我们的直播可以放到后面看啊，因为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来了一位新的非常帅气的这个文志先生啊，作为我们这个新的嘉宾，文志先生啊，能不能说几句啊？
啊，好的，草根小哥好，尼克好，然后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奥雪农场的文志，非常荣幸参加咱们的新闻访谈节目，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谢谢大家。
好，谢谢文志先生啊。那么尼克先生今天非常的这个有精神啊，然后可能，然后你也说两句好不好啊，尼克先生？
好的，谢谢草根小哥，这个欢迎大家又来收看咱们的新闻访谈。今天有一位新的这个嘉宾叫文志先生，我是今天第一次跟他合作，期待他今天这个表现啊，谢谢，
谢谢。
OK， 有点传球的感觉啊。OK， 那咱先那个什么啊，这个进入咱第一个话题好不好？先来聊聊病毒，二位啊。OK， 麻烦导播，咱们切入第一个图片。好啊，这是。在日本啊，这是第一例啊，这个埼玉县啊，这个靠近东京，基本上你像我们这种概念啊，就是说埼玉县基本上跟算是东京的一部分了吧，就跟那个北京的通县那种感觉可能差不多是吧，接种了完完整整3针疫苗是吧，最新的一针也刚打完啊，这个男子已经这个宣布确诊了啊，也宣布确诊，这日本应该最起码是媒体报道的是第一例。 OK 啊，那么下一张图片啊，下一个新闻 ，OK， 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啊，这个来自于咱们安迪战友啊，这个传递给我的。今天只是东京啊，咱们就举例啊，现在这个日本这个疫情到了什么程度？只是东京今天一天感染人数是4051人啊，但是很有意思啊，咱们往下看，好，下一张这个新闻下， 这个结尾处啊，很有意思啊。我相信啊，哪怕是不太懂日语的啊，这个咱们汉字的也可以看懂啊。就是说，在上面明确标注了，这4051人呢，里面有1970人是已经接种过两针疫苗了啊。这4051人里面，只有886人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就是说里面有接种三针的啊，有接种一针的，对吧？占到整个感染人数的这个超过70%啊，依然是超过70%。我记得上周同一时间咱们有报道过啊这个新闻啊，跟进这个数据啊，看咱们今天来揭示一下，看发生什么变化。OK， 下一张。好啊，这个就很有说头了啊。这个数据啊，是咱们安迪战友啊，这个详细这个记录了，从1月4号一直到这个1月14号这短短10天。大家看这个整个走向图是不是啊挺恐怖的，对吧？这个发生的指数型的这个变化啊，这个感染人数啊，那么具体的这个数字是多少？我们知道1月14号啊，是吧？就是说今天感染人数只是在东京，全是拿东京作为统计，对吧？4051人。那么在1月4号当天感染了多少人呢？151人啊，151人。那么在这短短这10天，是吧？这个上涨了26.8倍啊。那么在1月4号当天呢，就上周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上周当天那个新闻，它统计的就是说当天1月4号的前一周啊，拿做了一个比较，就是1月4号比前一周当时这个感染人数上涨了228%，也就是2.28倍啊。那么过去这十天上涨了是26.8倍。OK， 这个数据啊，指数型上升。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首先这个疫苗根本不可能帮助你抵御任何这个病毒，也不可能降低你感染病毒的几率，恰恰相反，它会增加你感染的这个几率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按照就是说这个日本按照这个情势发展的话，那么再过十天呢，二位想想，再过十天，日本一天的感染人数将达到多少？我这个算术不太好啊，但是说如果说就按现在的26.8倍的话啊，那么今天日本一天感染人数10000多人啊，那么按这个来说的话，未来10天之后，日本一天最少感染人数也不会低于30万的啊。OK， 那么咱们先就这个病毒的话题吧，先请文志先生发表一下这个感想，好不好？
对，我觉得非常遗憾，实在不好意思，日本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实际上，曹哥、小哥，您知道，全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没人能够幸免。澳洲也是如此。其实澳洲大家知道经历过4波疫情，但其实前2波或3波，我觉得比起现在都是毛毛雨了。其实从全世界、全球也是这样。我们先说欧洲吧，现在英国、法国，然后什么以色列，大家知道以色列是打疫苗最积极的国家，对吗？大家看他现在那个标的，我觉得不比你这个差。他现在最高好像达到8万还是10万，而他的上一波的最高点在哪儿呢？2万，而2万是个毛刺儿。现在实际上刚刚开始已经达10万了，也就是已经比上一波的高峰高了5倍。那现在美国大家单日增加100万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澳洲的情况也是一样，澳洲实际上前3波的疫情都是几乎是躲过了，我们觉得偏处一隅，没想到这波完全没躲过。我们以我所在的悉尼为例，750万人，现在每天增加接近10万人。最高现在其实9万多，所以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是活，就是 active 的 case， 现在在整个悉尼大概是1/8的人是真的是现在染病的，真的有疫苗的，所以真的有病毒的，所以可想而知，我现在出去可能随便打个招呼都有可能被感染。那这种情况全世界都躲不开。其实我建议大家看一张图就最明白，就是全世界的总和图。在过去的这个我们2年多时间，总共就是4波疫情，其中前3波每日单日增最多的是88万，而且几乎每前3波都是这样的。那这一波呢，到多少了？360万，而且是刚刚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预期很多。我只是在这儿提醒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的是在哪儿呢？但首先这个如果我们往下推测，很有可能就是全民全部感染了，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建议各位战友一定要且行且珍惜，就是我们要做那个 感染，既不打疫苗也不得感染的那种人嘛。我们千万不要做被得了病然后再说去吃药的那种人，那就后悔莫及了。但是我想说一个好的点在哪儿，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两个新闻，一个是南非是最开始发生这个病毒的国家，大家都知道，但是南非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大有好转。南非最就是一周时间直接就冲天了，对吗？但是之后呢又缓解了很多，现在实际上只有七八千，它最高峰我记得是三万左右。所以南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但它是有很多特殊的，它在非洲，它是这个热带国家嘛，而且是年轻人为主的这样的国家，疫苗率偏低。那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推而广之？比方日本、像澳洲、像美国，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不敢说，但是有专家已经基于南非的情况做一个推论，就是这一波疫情来得很猛，但有可能去的也快。我们希望是这种情况，我们真不希望全民都感染，但是我们拭目以待。好的，曹哥小哥，
好的。谢谢文志先生啊，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啊。这个日本绝对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整个全球的普遍现象的一个写照啊。这是这个数据能让大家更好的看懂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啊。不灭共谁都跑不了。OK 啊、，Nick， 你来谈谈感想好不好？
好的，谢谢。我就谈这个数据吧。从这个数据里面，其实刚才草根小哥也说了，非常明显，我非常感谢咱们这个 Andy。我们的战友能把这么详细的数据把它统计出来，就是图表化，因为你一旦看图表的话就是太明显了。咱先不说疫苗的问题啊，咱就从这个图，我们就事论事的去看这张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红线和绿线，从四号到十四号整个这个趋势，红线的趋势和绿线的趋势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先起来下来一下然后又上去。当然了，新增总人口的这个趋势也是先起来下来一下再上去。那么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接种两针疫苗后感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图，跟未接种然后被感染的这个趋势图是完全一致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从这个趋势图来看的话，你就告诉你疫苗的效用为零。咱先不说疫苗是不是加重你也好，是不是杀死你也好，对吧？咱就不说那个，就说第一层最基本的，它的这个效果，疫苗的这个效果，我们为什么去打疫苗，这个理由根本就不存在。啊，这是我能看到的。那么刚才这个文志先生说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我刚才迅速的也查了一下咱新加坡的情况，因为新加坡因为最近啊，这个政府的这个数据的通报有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原来我是订阅了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短信通知啊，他每天都会给我更新数据。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他应该是做了一些调整，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峰是每天四千例嘛，小国家嘛，每天四千例是最高峰了。那么后来这个数据慢慢降下来了，到了这个大概一天大概是个200例到800例吧，到1000例之间嘛。完了之后从这个数据降下来之后啊，他的这个他就开始说这个我不用我们调整这个，因为这个疫苗已经普及到90%了，对吧？两针的已经达了90%了，然后过去我们发现所有的这些得病的都是这个轻微的症状啊，也没有太大的死亡率，我们之后对这个以后对这个病毒的处理方式很可能就会变成跟那个流感一样，那么数据不再每日更新。然后刚才一看发现啊，这个数据确实在这个12月底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小低峰吧，就是最近的一个低峰，就是每天大概200到300例。完了最近才刚刚有一点点的这个起头啊，到了一个800到960例，也不到1000例。那么可以看到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是比较还没有爆发啊。我的理解是因为我曾经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新加坡他对这个中共的这种态度他是非常的暧昧的，对吧？对，包括对美国他永远不会去挑头，不像日本，不像澳大利亚，更不像美国，更不像这个其他的欧洲的一些国家。那么我就在想啊，作为一个生化武器来讲的话，它是智能的，是吧？它是有选择性的攻击的。我们上一次节目中草根小哥也我们的新闻也谈到了，就是说他针对日本一个鸟不拉屎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口非常少的地方，但是他却成为了全日本新增确诊案例最高的一个区域，而里面得病最多的居然是美军基地。所以你可以种种信息都可以验证咱爆料革命的这个情报，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生化武器它是有目标的。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 日本啊，包括这个美国，它一定是共匪这个首要的攻击目标，对吧？因为它这个数据说不过去，是吧？从那么小，就十天前从那么少的量到现在这么高，而新加坡它的这个量是相对来讲是已经降下来，它还没有一个爆发，完全取决于新加坡未来，对吧？战队，对吧？你是顺应这个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点这个意思在，对吧？你要是听他的话，对吧？他跟你就给你对你缓和一点，他如果你不听话，就像上次咱们还讲到这个德国的汽车的问题，对吧？他随便就捏你一下，对吧？所以我觉得，无数的信息吧，无数的事实摆在咱们面前，信不信你们自己看看着办，谢谢。
嗯哼哼，谢谢那个先生啊，我非常赞同。就像刚刚那个文志先生说的啊，这个南非那个事情，我觉得南非确实就像那个说的，跟欧美、日本还是不一样啊，就像中共国内一样啊，就是说，包括南非，他已经完全驯化这个完全奴役这个地方，他没有必要持续继续放毒，还得留着这帮人继续奴隶、继续干活，是吧？然后就是正好说到这儿了啊，这个说一下这个国内的话题啊，就是说二位，根据病毒的，就是说这些天啊，然后也是比较有感触的，就是说，目前我所看到的，就是说，尤其是那些被封锁地区的一些人反馈出来的这个信息，这个跟咱们想象的可能还真不是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真是应该这个，分开来看，就是咱们想的可能是怨天尤人，都是要这个恨不得一下把王岐山掐死，给习近平干死，其实不是那样的，是吧？我觉得这个比病毒还有疫苗更可怕的是刚刚瑞卡播报的时候说的那个所谓的网格化管理，太可怕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就是说反映，这些人都是我不能说全是我的朋友，都是好人，我知道啊。反映的，因为我看有一个哥们手里拿了一瓶饮料啊，这个发的朋友圈微博啊，现在就是说这个，只要能让我喝一口这个咖啡啊，能让我去上班，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啊。还有说像这个有一些，哎，我看带着孩子，那个因为这个很多城市嘛，你包括郑州啊，这个包括这个河北啊，很多城市它是区域性管理啊，有的区域这个封闭了，有的区域没封闭，没封闭区域的这些人啊，就包括当时西安被封闭的时候，是吧？那全国的反应都是，哎，西安被封闭，支持西安，是吧？说完支持西安，这边把路给挖断了啊，对吧？饿死那就全死完了才好了，我支持你们全死，你只要别过来，别染上我，是吧？那最近又看到了这种现象，然后什么这个能带着这个小孩出去散散步啊，这个真是感谢党感谢国家，这个疫情防控做得特别特别好啊。然后看着很多这样的这个现象吧，啊，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看到这一些相关这种现象。文志，
感谢那个小哥草根小哥的分享啊，我这几天基本上主要看也是类似的新闻，觉得很心痛。首先呢，大家知道过去两年基本上中共国实际上是在一个光环之下，就是他们抗疫是最成功的，对吧？当然这是大引号的成功。那我们看到的还是有零星的城市被封锁，对吧？从河北，然后东北，什么这个新疆、西南各个城市，其实零星总是会发生。但是最近的这段时间，最近的两三周，大家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密集度比以前高得多。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米克朗这个新的变种真的是超高传染性。大家知道它那个 R20 的传播达到了10嘛？那 Delta 只有5，然后最开始那个版本只有 2.5。所以现在实际上是比我们两年前这个传播力高了4倍，至少是4倍的。所以其结果是中共国还用着最初开始就是武汉的时候得到的那种被动的所谓的就是无可奈何了，因为他最后封城是没有办法了，当时对吗？已经到了年关了，实际上该春运都走的人都走了，他才不得不封城。然后封城了之后呢，又为了什么这个搞一个方舱，实际上也是学了当时 SARS 的经验。然后最后呢，又是要为了县里又搞了一个什么全民核酸检测，这三招三板斧后来在无数的城市在用，大家都知道这是多么粗犷、多么野蛮、多么反人性的这个操作。那事实上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已经说白了已经露底了，露怯在哪儿呢？就是你根本就用这招是治不了欧米克朗，现在也可以看到。事实上当他西安出来以后，这个已经非常严厉的封城，当时很多外媒报道就是说西安出现的情况是两年前在武汉出现的，之后在中共国实际上其他城市没有出现这么夸张，没有街道上没有人这种夸张的情况。大家想想1100万人全都锁在家里是什么一个状态，对吗？那现在这样的情况 真正的能够解决中共国现在的问题没有，马上就遇到了这个河南各个城市，对吗？然后天津，然后现在又回到安阳，所以以此当然还有宁波，还有什么这个好像说深圳也有这个类似的情况，上海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如果现在这种多点开花，然后以点带面这种情况再推赶推而广之，然后再加上马上就要冬奥会的话，我真的是很担心一个点，曹哥小哥，就是会不会中共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实施所谓的市面清零，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你得病了或者你有高危风险，不好意思，我直接把你拉到这个所谓的方舱医院嘛，集中隔离，那实际上就跟进集中营没有任何区别了。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点，我觉得林总包括那个就是七哥说的那个网格化管理，实际上前几年我记得我2016年还是2017年回国的时候，在上海我都见到过，隔一两条街我就见一个人，一个是类似于警察这样的一个人，就站在那个街口上。我认为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实行网格化了，他是把这个整个城市分成各个街道街区，然后这个网格一个人专门负责纳税人的钱，然后他呢站在那儿干什么事儿呢？没有任何事儿，我觉得就是预演，预演什么？就是到今天就开始。所以我现在真的非常担心的就是在新疆我们看到的所过去的新疆集中营的情况，对吗？那个是令人发指的，实际上我们绝大部分人是难以想象的，而现在事实上在西安发生的，难道和那个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本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你没法得病，你得不了医疗，你要生小孩生不了，类似的情况我觉得就那种人道灾难是令人发指难以想象的，那在现在在各个城市都在复演，那接下来会不会更加夸张呢？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有可能他真的能市面清零，神奇般的市面清零，但是那些被清掉的人最后去哪里了？就像当年2003年 SARS 的时候，大家知道到小仓山医院，后来那些人到哪儿了？没人关心，没人知道，类似的情况呢？包括武汉方舱那些人是治好了还是消失了，我们不知道。那现在西安的那些在方舱医院的人和接下来所有城市有可能被市面清零的人，大家细思极恐。所以我个人反而更担心，就是在接近于这个冬奥会之后之前这段时间到底会发生什么神奇的逆转，这才是细思极恐的。好的，曹哥杰哥。
好的，谢谢文志先生啊。这个中共就是打着这个灭共的灭疫的这个旗号，我觉得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则这个目的就实施这种集中营管理，是吧？网格化管理实在是太成功了。我看到有多少人，是吧？拿了几颗菜，用高价买了这个菜，100多块钱抱了几个萝卜，跪到地上感恩这个党，感恩这个祖国。这个绝对不是说个例啊，我看到普遍现象是这样。真是很可怕，大家这个时候就哪怕出门在小区里转悠一圈，觉得这都是已经是党的这个恩赐啊，这个国家这个恩赐。一旦形成这种现象的话啊，我只能，哎呀，这个看到这个同胞这种现象，但是同时还是非常不好的说啊，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说灾难，这个是没有尽头的，这真的只是刚刚开始，还没开始呢。OK， 那咱们切入下一个新闻吧，好吧，麻烦导播。咱们下一个谈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孙立军同志吧，好不好？咱播放一下那个视频啊。孙立军同志最近这个要当明星了，是吧？当这个主角了啊。OK， 可以开始了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设置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断实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
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我疯狂地参与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组成，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痛悔不已。
专题片共分五集，分别为《不负14亿》《打虎拍蝇》《承前避后》《系统施治》《永远在路上》，共选取16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40多人，生动讲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敬请关注。
好，这段视频已经播放完毕，虽然我们仨没看到，但之前我们都看过，我相信每个咱们三位应该都已经看过了。这个我看完这个视频啊，就是最想说的啊，就是想起来的这个王岐山啊，这个副主席啊，王副主席说的一句话是吧，什么叫共产党啊，哈哈哈，党叫干啥就得干啥啊，基本上说的就是这个孙立军同志啊。那孙立军同志这个作为党的好干部是吧，这个为党奉献一生啊，天天这个拍别人的认罪视频啊，这次轮到他拍了是吧，他当主演，整个阵仗是不一样啊，这绝对不一样。二位你看这个整个阵仗，那一看那是大制作是吧，用的那个整个色彩啊，就是那种包括这请的这个专业的导演，跟之前孙立军拍的那个认罪视频找的什么那个是冠军什么假刘春姐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绝对大制作，而且一拍就是五集对吧，就跟就绝对是 HBO 什么网飞那种级别的，上去先来个先行版啊，大制作上去。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吧，然后我想问二位啊，有什么这种体会感受没有啊？尼克先生。
哎，好的，那个可以看到，其实中共国他对这个电视认罪也好，还是对这个就是对这种政治打击的这种宣传也好，他是非常非常这个投入非常非常大的，对，非常非常痴迷，非常痴迷，对。完了之后呢，这个孙立军属于是这里面的这个头号人物了。结果，这个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个预告片出来，发现孙立军这个就在这镜头前对着这个镜头自己忏悔，说自己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这个破坏者。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荒谬。而且大家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诉啊，就是一个报道，这个起诉他提到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就怎么讲，你看他两个罪行，一个是什么操纵证券市场对吧，另外一个是非法持枪，这个算事儿吗？这个我觉得完全不算事儿。而且对吧，而且这个事情你作为一个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对吧，你这么多年来对吧，你这一次由于是因为政治斗争被打下去了，然后把这个事拿出来说，那么之前这样的罪行都没有人去管吗？没有人去查吗？所以公安部副部长这个非法持枪罪这个话本身就有点也有点意思，有点讽刺的意思。还有这个虽然只有五集啊，就是15号到19号总共只有五集，但是他呢总共是16个案子，140个人，但是你知道最后一集他是什么叫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也就是说这五集只是刚刚开始。完了他起到一个作用很简单，就是一个震慑大家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孙立军他所在的派系。完了这里面还有什么，就第一集里面有一个浙江省省委原常委啊，杭州市也就江浙沪这一带的啊原副书记叫周江勇，另外一个贵州省的这个政协主席王富裕，
不知道钱干嘛用的，
就这些人对不知道钱为了什么对吧，就他这个台词我都觉得这个都是精心设计的，我疯狂的贪欲还登峰造极。然后你看他的那个对着镜头说的那个话，那个表情完全不像是发自肺腑，完全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这个资深的一位演员啊，在演出来那么一种气势，还非常有气场。我相信啊，所有的爆料革命的战友看到这样的一个预告片，他的名字叫什么零容忍，有意思，就大家都非常明白他的用意是什么啊，无非就是这个一个震慑的作用对吧。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冬奥会要到了，第二个是习疆的这个斗争，说实话感觉已经是到了一个叫什么，到了一个段落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庆红也出来了，再加上刚才那个之前文贵先生大直播的时候讲到那个中国人寿的那个是叫王斌吧是吧，也出来了对吧。完了这一次就直接让孙立军这个对着镜头忏悔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暗示着就是说这个习疆之斗，包括文贵先生也讲王岐山肯定是已经没了对吧，这个习疆之斗已经告一段落。完了这个下一步就是这个习真之斗呢，拿这样一部片子出来的话绝对有这个敲山震虎的作用，就是党内对吧，所有这个与习对立的这一派别可以看看原来多么叱咤风云的孙立军对吧，王岐山还有这个 对，王岐山还没有出来对着镜头啊，对啊，这个很重要。王岐山哪天如果对着镜头，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就是小阎王叫
孟建柱，
不准华
啊，孟建柱如果出来也对着镜头来忏悔的时候，大家想想那个是一个多么震撼的一个场面。当然了，这只是第一集啊，咱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出来，还不知道啊，这里面涉及16个案件，但我相信应该孙立军是这里面的老大了，对吧，这里面头。这个案子我曾经在墙内的时候，就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啊，就电视认罪的这个案例，你作为一个墙内的老百姓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感觉的，你觉得因为你永远是那一层纱，你没有把它揭开，没有开智的时候，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到他们电视认罪，对吧，你觉得哎呀又抓到了一个这个老虎，对吧，又打下一只老虎，但实际上你根本不了解他背后的这些用意，对，不了解背后的用意。完了这个接触爆料革命之后，开完智之后，你才发现这里面所有的这些动作，所有的投入啊，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一个人的政治，对吧，就像七哥那天总结的一样，一个人的政治。看到这一层你才能真正是看明白共产党之邪恶。所以说实话，所有这些人啊，他们电视认罪，就包括这个王富玉也好，还有周江勇也好，咱们觉不觉得应该先来一个公正的审判，对吧，你有什么罪，你到底是证券这个操纵，还是这个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比如说杀人，对吧，比如说强奸，对吧，比如说这个搞双休，对吧，非法的，就这些才是真正的他们我觉得是犯下的罪行，是不是应该在法庭上给他审判出来，受害人是谁，对吧，他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对吧，而不是说拿到电视上，对吧，然后你就认罪了，完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后面发生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共之邪恶就从他这样一个电视认罪这样一个，以前是电视认罪，现在是什么，已经做成了大片了，对吧，零容忍的大片，而且最后一集是在路上，后面还会有很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好，我先说这么多，谢谢。
好的，这个Nick一谈起来这个孙立军同志啊，这个认识非常深刻。 OK， 文志先生啊，你对这个事件吧有什么感想？
好，谢谢Nick的分享，还有谢谢草根小哥。首先这个片儿我看了，马上我想起了2016年，实际上他们拍过一个类似的片儿，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有什么薄熙来啊，然后周永康之类的 啊，还有一个那个啊，对对对，那个片其实当时我印象已经很深。首先那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参加爆料革命，对吗？但实际上我个人已经在海外，然后也接受过一些启蒙了，然后也是翻墙了老手了嘛，所以说当时就觉得看到这个哎真的是很挺震撼。就像尼克刚才说，如果我在墙内我真不会这样觉得，我会觉得大快人心，是吧，有几个老虎下马了。而当时我的感觉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震撼，是什么呢？那些人全都是花白的头发，那这他们那些高高在上的时候，有钱有势的时候，那全是染的油光锃亮的头发，所以当时哪个人都蔫得很。我当时就觉得原来之前都在演戏啊，都在装呢，是吧，现在是装孙子，之前是装大爷。所以说当时给我的震撼感是非常强的。那我就像Nick刚才说的，我就不累说了，我相信这个片儿的和当时2016年拍的目的是一样的，是一个震慑，对吗？但是我反而有一个什么感觉，如果和2016年对比，当时我说那几个大佬，什么郭伯雄啊、周永康啊、薄熙来啊，听的都是那个超级牛的这个大佬，对吧，当时说什么老虎那个苍蝇一块打，这些都是老虎啊。但是这个孙立军的级别，实际上当然我们知道孙立军这个傅政华虽然级别不高，但是他的权力超大，而且干了无数的坏事，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从级别来说，和2016年目前来看第一集还不够，也许第一集只是个开门啊，也许后面会有更高潮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反而觉得对，我这一点我个人反而觉得有点露怯，就是从习的角度拍的力度不够。真的，你把王拉过来拍一拍，把孟拉过来拍一拍，对不对？级别不够，我希望他也能够朝这个方向更努力一些啊。这个导演，然后把人事安排上多加点班儿。然后，但是核心点是孙立军这块儿，其实我们多说两句。一个是孙立军真的是恶贯满盈，这个罪恶滔天，可以说罪有应得。他是扮小丑或者是怎样，真的是无所谓的事儿。但是核心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就像Nick说的，我们真的有必要让他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吗？没有必要的，直接就走法律审判。我个人认为应该判无数次死刑的，但是也应该走过审判然后去判死刑，而不是经过这样人性的一个羞，这个叫侮辱还是怎么样。 这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孙立军，就是孙立军，我们多说两句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他太熟了。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孙立军有多无耻多可恶。跟班，他是那个孟建柱的跟班，大家都知道对吗？在江西，孟建柱当江西省委书记的时候，跟江西的这个跟他混上的。然后后来因为这个2011年的时候，江当时病危嘛，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只有孟建柱、孙立军守在跟前，对吧？那后来就是奇迹般的病好了，也许换肝换肾不知道，换心脏，最后好了以后呢，就生出了所谓的南普陀计划。所以他实际上和傅振华两个人，实际上南普陀计划的最得力的实施者、刽子手、打手、助手，就是这样的一帮人。所以说南普陀计划当时抓了多少人，大家知道当时政法委然后中纪委抓了好像是100多万人，我印象里边其中重判的可能几十万人，所以影响了家庭可能总人数几百万人。所以这样可怕的一件事，这还是只是岛内。大家知道包括换肝换肾这样的事，包括对这个法轮功的迫害，对吗？包括孟建柱，大家知道在东南亚，在所谓的中东，在所谓的东欧做的很多以黑打黑的，就是统治整个全世界黑社会的事儿、赌场的事儿、澳门的事儿，这里面有多少是他参与的？再后来有香港的事件，大家有印象？2015年还是16年，当时有一个桂纶镁的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老板的事件，当时我记得七哥爆过料的，就是孙立军去执行的。后来这个所谓反送中案，大家都知道，送中那个时候七哥说了，孙立军是亲临现场就指挥，去派了好多的这种武警，然后就说白了，香港现场很多的学生，无辜的学生被消失、被强奸、被轮奸，背后都是孙立军，更别说后来的疫苗，对吗？还有包括马航，包括这些七哥之前提过很多所谓的这个换肝换肾的一些专家，或者消失了，或者就马航上就是被暗杀，就是被消失了。还有就是跳楼死的这种比比皆是，包括那些新疆被消失的年轻人，这背后有多少是跟孙立军有关的？所以我觉得真的他判一万年，判一万遍死刑都是活该，都是应该的。但是就是核心就在这儿，就是中共产党绞肉机还在那儿，没了他还有下一个人。这是我最后想强调，我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就是孙立军、傅振华是七哥最早爆料，2017年最开始爆料的两个人，对不对？这个有多睿智，这个战略设计有多好，我们现在终于能感觉到了。孙立军、傅振华就是中共的刽子手，满手都是鲜血，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共高层也想把他们给甩掉，对吗？所以说爆他们的料，实际上中共高层是很开心的。而七哥又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爆你的打手的料，然后你顺便也要把自己的打手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借刀杀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吗？那实际上也就是开启，而且大家想想党内有多少人希望傅振华、孙立军死掉，所以七哥借力打力的能力实在太高了，在他们这个台阶之上再爆孟建柱、再爆这个王岐山和其他的料，这个过程选的是太完美了。所以我们看中共习真的是听七哥的嘛，然后包括共产党的那些高官听七哥不听的，但是却他事实上真的就是按照七哥的爆料在一步步逮人，这个本身就说明七哥多睿智。所以这点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再去钦佩一下七哥，回到2017年那个时间点太了不起了。好的，我先说这么多吧，曹哥、小哥。
好的，谢谢文志先生啊，这文志先生拿着这个小黑本把孙立军的这事儿全记这么清楚啊。孙立军如果说看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估计松了口气，是吧？得亏这个文志不是中纪委的，是吧？这比中纪委的记得还清的。OK 啊、那个咱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吧。那下一个话题的话啊、下一个新闻啊，这是最近这几天这最热门的这个新闻之一了啊。那个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啊叫停企业疫苗强制令这个话题啊，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哈、啊。这个在这个整个世界来说，那么文志先生能不能麻烦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大体的这个内容，好不好？
好，这条消息其实我最开始看的是两天前是看到的，但是当时就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这个西方媒体报道，所以当时忽略掉了。昨天呢，其实大家基本上都确认到了，到今天就更确认了。那这就是一个今天的消息，今天早晨我相信很多的大咖都在，大 V 都在传，毫无疑问这个是从好的一面来说，这是我们可以希望看到的，就是强制疫苗令终结的开始，就是它是 the start of the end， 就是它是刚刚就开始的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疫苗令实际上强制疫苗令很多国家都有，澳洲也有，西欧很多国家，包括刚才这个 Rika 分享的新闻都有，所以说我们很开心看到，而且美国这样的国家，我相信这个判决对于全世界的示范效应非常重要的，但它只是个刚刚开始。那好的一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件故事我稍微花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大家就明白它从根儿上实际上就注定的会失败， 只不过我们中间会有一些艰辛。什么意思呢？我以澳洲为例，实际上澳洲也在搞强制令。那澳洲有一个州叫维多利亚州，是澳洲最共产化的这样的一个州，他的那个安德鲁斯的州长基本上被称为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啊。他们在搞什么？他们走的是议会，他们直接修改了公共卫生法。那这个法的修改是非常曲折，但通过了，事实上已经通过了一个月前。通过的结果是什么呢？州长可以不通过这个紧急方案、紧急这个状态法这种法案，而通过新的这个卫生法案，他就可以宣布我现在有 pandemic， 我就可以宣布 lockdown， 我就可以强制疫苗，可以强制什么社交距离、戴口罩等等，所以给他非常大的权利。而这实质上西方和法就是法治国家正常走一条渠道，什么意思呢？通过立法。立法以后，你在实施新法之后，你再行使你的行政权。而在美国，拜登政府他走了一个歪招，是什么？他用了一个叫做美国职业健康和安全署这样的一个下属机构，它是劳工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个下属机构，我举个例子，就像一个斧头，他把这个斧头的这个刀刃给去了，喝了一个机枪，然后他说我出去砍柴，有人相信吗？一样的道理，他用这样的一个下属斧的这个下属的这个斧叫OHSA 这样的一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呢，它实际上是干嘛的？就是规定每一个职业你的安全规范的。比方说你是矿工，你一定要戴上这个帽子啊、口罩啊等等各种东西嘛 ，PM2.5 的这种口罩等等，这是他政长应该干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涉及到任何医疗相关的强制命令，对吗？所以他走了一个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署里边有一条规则，这是写的什么呢？就是我在紧急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一个特别奇怪的新的情况，这个情况可能给员工带来生命危险。或者是健康危险，或者是有毒的环境的时候，我可以实施一些新的规则，这是个紧急的条令，就像一个后门一样。所以这个拜登政府利用了这条后门，他直接就说我现在强制疫苗，而且是因为疫苗会造成所有人的这种人身安全的隐患。结果怎么样？这根本就是一个扯淡的事儿。为什么呢？首先美国这个就直接，这个我说的是原话，就是判决书的原话，美国没有任何通过这个部门或者通过国会而实施强制疫苗令的历史的先例，这就是根本的解决，就是说法，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正常自圆其说的，根本不能从这个走的，所以说一句话就把它打了回去。你应该正常的什么走立法、走国会、走参议院、众议院，这才你正常应该走的。结果你走了这样的一个偏锋是绝对错的。第二是什么？就是类似的这样的，就是边走偏锋的，实际上历史出现过九次，但是它都跟疫苗没有关系，通过其他的都是走这个所谓的这个出口，就是特殊情况我制定特殊规则的。结果怎么样？九条里边有六条上诉到了法院，其中只有一条维持说，哦，你可以正常实施你原定计划，剩下的五条或者被驳回，或者被强行修改。所以可以看到，从历史角度来说，拜登政府走这步棋早就注定一定会失败。他们也知道，那我个人的猜想是什么呢？其实他们知道，现在大家知道，美国参众两院的实际上是很焦灼的，对吗？参议院的是各50个这个席位，众议院的实际上民主党只多7个8个席位，所以非常焦灼。而这个法案本身涉及到美国所有的企业，超过100人规模以上的企业，所有的总和8300万国民的人身的个人选择权，这件事本身就侵犯大家最基本的一个健康选择权，我有权选择打或者不打，对吗？就这一点它本身就是违宪的。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我相信很多的参议员、众议员，他实际上不管民主党、共和党，他会投反对票。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开始不走参议众两院，而剑走偏锋，结果怎么样？一定会失败。所以他实际上，在我看来，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走多远走多远，那最后就走到今天。只是我个人首先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判决之前，我稍微有点悲观的点是，我们之前看过大直播之前有一个这个视频，实际上好像是 Fox News 的一个采访，当时说美国在当时有11个法官做经历过、经手过类似于这个所谓疫苗到底强制疫苗令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其中只有两个法官认为它是非法的，其他的9个都认为是合法的。说这个数字让我非常震撼，非常担心，而最后的结果让我非常释然。但是有一点悲观的，或者说让我觉得不开心的点在哪呢？就是投票最后结果是6-6，非常高的胜算的结果。但是呢，所有的保守派的法官都投了赞成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 Democratic 他们的法官都投了反对票，这是明显的一个 partisan 的一个判决，这个让我非常不开心，因为这件事根本就关于人命的， 关于基本人权的基本违宪，刚才我说的这个条例我都不是法律相关的，我都知道非常清楚的，还走的如果是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政治的一个对垒的话，结果是什么意思呢？这件事政治大于法律，政治大于人命。那么我们还是要对这个所谓的这个最高法打一个问号，也就是未来他到底是凭良心凭法理判，还是凭这个所谓的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判，是有我自己是有一些担心的。好的，我先分享到这儿，谢谢。
好，谢谢啊，谢谢这个咱文志先生非常极致的这个分析啊。那你就说这个目前就是现在这个判决也看不出来是特别好，是这意思吗？
哦，判决肯定是好的，但是就是它有一个隐患，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西方国家实际上所谓的三权分立嘛，就是司法、立法和行政，实际上在
正义了，对吧？
对，
政治
实际上很多国家。对，是的，就是很多国家立法和司法实际上是立法和行政是合而为一的。比方说现在的拜登政府，因为他参众两院加上政府的就是首脑实际上都是一个政党，那么实际上我们很希望的是司法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最高法能够跟他们不一样，这样就可以最好的一个制约。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最高法能够相对的独立，你不要受任何政治，你什么民主派共和派什么open 呢还是 conservative 都不重要，以法来判断，法才是代表正义，对吗？那问题就在于他现在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他们是有一种以政治代替正义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好的，
嗯，好的好的，非常精彩。 OK， 我看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要不 Nick 先生你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关于这则新闻啊。
对，正有此意，我只说两句啊。第一个就是说还好有美国啊，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有这个最高法。第二个就是说这是一场爆料革命的这个胜仗，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这场战斗是由 War Room 班农先生发起的，对吧？然后在这个美国各个州，然后去引导这件事情，最后当然背后就是咱爆料革命，这个绝对是咱爆料革命这个全球首家，对吧？干了一场这样的仗。然后我相信刚才文志先生说的那句话 The start of the end 绝对是疫苗终结的开始。谢谢，刚才七哥大直播也在说这个事啊，大家赶紧去看。
太棒了太棒了。 OK， 你这边做了小抄过来了啊。 OK，行，谢谢二位啊，再次感谢咱们今天帅气的文志先生，还有非常有精神的 Nick 先生啊。 OK，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了啊，这个我们下期再见，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拜拜。